大家好哈。那这场议程呢，我们大概主要是要讲呢 Windows Server 2012的 R2 啊，也就是 Hyper-V 3.0 R2 呢，跟 VMware vSphere 做比较啊。那为什么没有把 Citrix 排进来呢？因为 Citrix 在2013年的 Gartner 最新的调查报告，它已经跌出了 Leader 象限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比了。那在今年的八月哈，就上个月，在美国呢，VMware 呢，2013它已经把最新发布了 vSphere 的 5.5 啊，所以我本来接到这个议程的时候呢，是说跟 5.1 比，那后来呢，我就赶快整理了一下，让大家了解最新的，所以我们等一下比较的内容都会是跟最新版 VMware vSphere 5.5 来做比较。好，那我们开始了。那 Hyper-V 呢，在2008年6月的时候，随着呢 Windows Server 2008一起发布，当时的版本呢是 1.0， 好，当时版本是 1.0。 OK， 那么在2009年的10月呢发布了，随着2008 R2 一起发布了 2.0。 那在这个时候呢 2.0 的时候呢，同时发布了 CSV， 所以呢同时就把 Left Migration 给实做了出来。那在 SP1 的时候有多了这个动态机体跟 Remote FS 的功能。好，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就是 Server 2012，里面呢就是 Hyper-V 3.0， Hyper-V 3.0。 其实大家很多对于 Hyper-V 觉得说它效能不彰，可能你们都停留在 2.0 的时候。那今天的议程呢，我们就会介绍 Hyper-V 3.0 的 R2， 让大家就可以知道哈，为什么你应该选择 Hyper-V 来作为你的虚拟化平台。那么在开始以前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授权哈。那当然价格多少我们就不谈哦。那比较呢，我们一定是跟最高的比哦 ，vSphere 5.5 的 Enterprise Plus 哦。那第一个栏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一套Server 2012 R2 Data Center， 你的一套 license 它是具有两颗 CPU 的授权，可是如果你买的是 vSphere 5.5 Enterprise， 一套只有一颗 CPU 而已，同时这一套一套一颗 CPU 的价格还比 Data Center 还贵。好，那管理平台部分呢，有玩 VMware 的朋友都知道，你一定需要 vCenter， 你一定需要 vCenter 才有办法处理。那 Hyper-V 的部分呢，如果你是中小架构，其实你不一定需要 System Center，你不用 System Center， 那些进阶功能怎么实作出来都没有问题。好，后面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 ，demo 又给大家看。好，那资料库的部分呢？如果你有用 System Center， 你才需要建置资料库，在 Hyper-V 的部分。好，那但是你在 VMware 它的 SSO Single Sign-On 的部分，还有它的 vCenter， 你一定要有 database。好，你一定要有 database。那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如果你买的是 Hyper-V 的 Data Center 版本，你在里面跑的 Guest OS 是 Windows 的话，那么 License 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但是如果 VMware 你建置的平台里面如果有跑100台 VM 里面是 Windows 的作业系统，你必须要买授权。那 KO 本来大家都一定是要买的。那在 ED 备份的部分呢， Hyper-V Replica 已经内建了，那但是呢 VMware 你必须要买 SIM， 就是 Site Recovery Manager， 你才有办法做 ED 备援。那一样重复资料删除呢，Hyper-V 已经内建 Data Dedupe， 等一下我们会有 Demo 给大家看。那 VMware 的部分呢，就是你要靠 Third Party 跟 Storage 直接来做。那个储存空间自动分层这个功能呢，在2012 R2 才有，就是 Auto Tiering， 你可以把SSD、SAS 跟 SATA 硬碟，你把它组合成一个 pool， 那它会把 hard data 放在 SSD 里面，把 cold data 呢放在 SATA 里面。好，那熟知的VMware 的那个规格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哈，在 5.1 的时候呢，其实它是160，然后这边是2 T， 然后这边是1024，那在 5.5 的时候呢，它已经把规格都拉齐了哈。可以看到都已经是齐了，那现在在唯一有差别的地方就在这里，整个 cluster 里面运作 total 的数量 ，Hyper-V 是可以保8000台，那 5.5 呢还是维持4000，它在 5.1 的时候就是4000，那到目前为止也还是4000。那在随着2012 R2 呢，它有一个叫做第二世代的，第二世代的虚拟主机， 那 highlight 一下就是，它除了可以线上扩充之外，它还可以缩小，哦，它可以缩小。VMware 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线上扩充，但是那个空间测试没办法线上缩小的哈，哦。那但是呢 ，Hyper-V 2.0Hyper-V 3.0 的 R2 是可以线上缩小的哈，哦，是可以线上缩小的。那你在建的时候呢，他就会问你了哈。现在你在 Hyper-V， 你要建新的 VM， 他会问你说你要采用第一代呢，或是第二代哦。主要是第一代呢，你的系统碟一定要是 IDE 的 controller。第二代呢，你就会有 SCSI， 你可以用 SCSI controller 来当你的系统碟哦。好，那大概就是这些功能哦。第二代的这个部分呢，在这里哦，用哪些取代哪些功能哦？细部呢，我们就不谈，因为其他 session 都会比较深入。我们这个议程主要会讲跟 VMware 有什么差别。哦，那这 NUMA 是因为我上个礼拜还是又处理了一次，所以呢，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哈，哦。现在不管其实你是用 VMware 或是你用 Hyper-V 的话呢，原则上你在购买实体主机的时候，你应该要买有支援 NUMA 架构。照理说，你现在买到的应该也要是 NUMA 架构，哦，那什么是 NUMA 呢？这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传统的 server 旧的，你会看到它 CPU 摆一边，记忆体也摆一边。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你这 CPU 在存取记忆体的时候呢，会有中间这个汇流排，哦，你的瓶颈有可能是卡在这个汇流排这边，哦。那新款的 server 它是怎么设计的，哦，你会看到你把背板打开，你会看到它的 CPU 跟记忆体是一块的，哦，同时你看这主机板上面它可能会写说这一块是 node 1， 然后呢，另外这一边呢，它会写 node 2。这样是什么意思？你这一台 CPU 要存取记忆体的时候，直接存取跟它同一个 node 里面就好了，哦。那但是呢，你现在买这种主机的时候，你要注意，譬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它有两颗 CPU， 你在买记忆体的时候，你应该要成双成对，就是你这边应该要相等的，哦，譬如说你买四条记忆体，你应该要这边插两条，这边插两条，而不是把四条都插在这边，哦。那如果你把四条都插在这边，你没有平均分配记忆体，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可以运作？当然还是可以运作，但是呢，效能会不好。怎么不好？让大家看一下哈。以这个例子来讲，它就是一台 server， 它有四颗的 CPU， 但是你把它的 RAM 没有做平均分配嘛？你可以看到，譬如说 Node 4这边 ，Node 4这边你没有给它插记忆体哈，那会有什么情况呢？它要用记忆体的时候，它就只好跨节点到其他 node 去存，那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跟我们旧版的 server 一样嘛，它也有那个它的瓶颈，有可能又是卡在汇流排上面。哦，那你可以看到，因为记忆体分配失当，所以呢，你的 CPU 都要跑到另外的节点去存取它的记忆体。哦，那如果你都平均分配呢，就是这种情况。哦，四颗 CPU 每一个 node 里面都是一样对等的记忆体，这个时候呢，它要使用的时候就直接在 node 里面存，就不会有频宽卡在汇流排的这种问题了。好，那 Hyper-V 2.0 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 VM 效能好像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在 Hyper-V 2.0 的时候，它是实体主机 host， 它有支援 NUMA， 可是它上面的 guest 并没有支援 NUMA， 所以有可能你建立的虚拟主机它 CPU 在这里，但是它 RAM 可能是用这里，好，就会有跨节点的问题。那现在呢 ，Hyper-V 从Windows Server 2012就是 Hyper-V 3.0 开始，它的 guest 也都支援 NUMA 的机制。所以如果你的底层 server 有用 NUMA， 那 Hyper-V 呢这边已经帮你，它有感知到你所建立的虚拟主机，它的 CPU 跟记忆体一定都会是在同一个 node 里面，这样就不会有跨节点存取。所以你会发现在 3.0 上面跑虚拟主机的时候，效能非常的进步飞速。如果你有用过 2.0 跟 3.0 的比较，好，那 NUMA 这个机制呢，原则上你需要调整吗？你不需要调整，只要你的实体主机有支援这个 NUMA 机制，然后呢，你把记忆体做平均的分配， Hyper-V 原则上它就已经帮你自动调配好。如果你想要手动调配，你就在这里来调配。那如果你调了之后呢，发生反效果，因为你可能配置的不好，那你想要回到说那我让 Hyper-V 来帮我决定吧，请按这个使用硬体拓扑，把它按下去就回到变成说回到预设值，让 Hyper-V 来自动帮你决定你应该把这个虚拟主机分配在哪一个 NUMA Node 里面。好，那前三个部分呢，在2012其实都已经有了， 那这一个呢是 R2 的时候才有，就是你可以线上去调整你 VHDS， 哦，可以扩充也可以缩小，哦，可以扩充也可以缩小。那这个部分呢，哦，这个功能是2012 R2 才有，哦，然后 ODX 在2012的时候就有了。那 Storage Space 这一边呢，是2012 R2 有做一个 Improve， 就刚才讲的，它有 Storage Tier 0的概念在里面了。那在2012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一个 JBar 来。那甚至呢，一般 Storage 才具有的 Hardspare 的功能 ，Hyper-V 都可以帮你处理。所以你现在可以只要花少少的钱买 JBar 来就可以用了。好。那 5.5 呢最新的呢就是它主要是哪一个部分，在 5.1 的时候它的 VNDK 还只能是 2T 而已啦，这是大家那时候所诟病的，在 VMware 使用起来会比较闷的地方，就是它只有 2T。 那现在 5.5 呢它已经可以变成 62T， 那你会问说为什么不是64？那 VMware 官方的解释是它把 2T 留下来当做 snapshot 的预留空间，所以是 62T。 那如果你用的是 RDM 的话呢，在 5.1 版的时候这边一样是 2T， 那到 5.5 的时候呢也是成长到了 62， 因为 RDM 呢它有分 Virtual 的 Mode 跟 Physical 的 Mode。 那这边有 Highlight 让大家看，哦，5.5 呢其实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是 Hyper-V 才有，Hyper-V 才有。好，那我 demo 一下那个2012呢重复资料删除的功能给大家看一下，哦。那在2012的时候呢，其实它官方是建议你应该用在静态的资料，譬如说 VM 的 library， 等一下的 demo 就是这样子。那在2012 R2 呢，你甚至可以把它用在虚拟主机上面，譬如说你想要做桌面，虚拟桌面的话，你有成千上百个虚拟桌面，你可以用 data dedupe 这个功能。好。那这个 demo 就是呢，我在一台 SMB 的主机上面，我帮他安装了那个重复资料删除的角色。那注意哦，目前 data dedupe 的功能呢，你的 file system 必须要是 NTFS 哦，现在还不支援那个新一代的哈 REFS， 就是 Resilient File System， 目前还不支援哦。同时呢，你也不应该把这个机制用在系统碟上面，等一下会 demo 要给大家看哦。你在系统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没有办法开启的哦。那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要跟大家说，这个画面呢，里面就是放 VM 的 library 哦。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哈，目前呢，它的可用空间是 47.2GB。等一下我们跑完那个重复资料删除之后，你会看到它剩下。变成多少 G 哦？那这边呢？我先，大家各位可以看到，你如果针对系统碟在选，说你想要对它做资料删除的时候，这个是灰色的，就是没有办法启用的，没有办法启用。那接下来我们再对这个 T 槽来执行这个重复资料删除。那这边你可以设定说几天啦，那因为我要 demo， 我要马上把结果弄出来，所以我设成零。设成零呢是预设它一小时就会执行一次，那你这边可以做排程，你排程就是说，譬如说你可以排在半夜的时候再让它执行 data dedupe， 因为其实在执行 data dedupe 的时候呢 ，CPU 的 loading 还是会成长大概 30%-40% 左右的 loading。好，那我现在呢？透过那个伺服器管理员的功能，直接远端连线到 SMB 它的电脑管理。我现在要干嘛呢？我现在直接让它叫它立刻执行 data dedupe 的动作，因为刚才有讲，你设成零，它预设是一小时它才会执行。好，那就点选这个 background optimize， 然后按下执行，它的状态呢就会从就绪然后变成执行中。有看到已经变成执行中了哦。那这时候呢，我把画面切到 SMB 那台主机上面去。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 CPU 是慢慢飙高的，你会看到有一个 process 大概占用你 30%-40% 的这个 CPU 的运算 loading。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建议你在离峰的时候再执行这个动作。 那降下来，因为它执行完了哈，那状态呢也会回复到就绪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头过来看，刚才呢可用空间剩47.2GB， 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哦、有没有看到重复资料删除率呢达到 96%， 刚才可用空间是 47.2， 现在变成 97.8G 了。 OK， 节省多少？节省了 50G。 OK， 那这功能是2012就已经内建了，你不用花钱去买，一般就是 storage 才要有这种功能，你可能还要买license feature 你才有办法用，但是现在2012就已经有内建了。好，那 Hyper-V 呢也内建，你可以针对虚拟主机的网络做 QoS 的控管。在这边你只要设定之后呢，你就可以避免有某一些 VM 它的大量的流量影响到你整体。甚至在 R2 呢多了这一个网路可以做 QoS， Storage 也可以做 QoS， 避免呢你有一些 VM 它的 loading 特别重的时候，它的读写 IO 特别重，影响到大家的整体效能，你可以把它的 IOPS 锁在某一个程度里面，你设下去马上 就生效了，虚拟主机不用做任何事情，也不用关机，就可以直接套用生效了。好，那这边的注解呢可能比较小行，大家看不到。这边的意思是说呢，你一定要 Enterprise Plus， 我现在比的功能都是 Enterprise Plus， 因为用 VMware 的朋友就知道它其实有很多版本嘛，有 Standard 还有 Enterprise， 很多功能是你必须要用 Enterprise Plus 才有的。好，那以前呢，如果你的环境中有用 Cisco Nexus 1000V 的话， Hyper-V从2012的时候就支援了，就已经支援了。那甚至其他厂商，譬如说 NEC 的 OpenFlow， 现在也可以把它导进来了，直接跟 Hyper-V 的 vSwitch 整合在一起。 SILV， 如果用 VMware 的朋友就知道，如果你以前买的网卡是支援 VTD 的 VTD， 那你可以把一片实体网卡 pass through， 就是 dedicate 给一台 VM。 那现在 SILV 什么意思？以前你一片网卡只能只给一台 VM 嘛，那现在 SILV 是你一片网卡可以指定给多台虚拟主机，那么呢虚拟主机呢就可以不用经过 vSwitch， 直接就 direct 到你的那个实体的网卡了。那 highlight 一下，如果你用 Hyper-V 你配合 SILV， 它是支援 Live Migration 的，可是如果你用 VMware 你启用 SILV， 那个 VM 是没办法做 vMotion 的，那这一点要注意一下。好，比拉克现在的磁碟加密呢，连 CSV 跟 SMB 里面的档案都可以做加密的，所以呢，在那个你的机核这一块大概是不会有问题了，而且这个机制也是内建的。那 R2 呢多了一个这个中断保护，中断保护就是呢，你等于是对这个 VM 做 monitor， 你发现它网络断了，你就把它迁移到另外一台那个冲击节点上面，保持它的高可用度。那当然你的网络状况要稳定嘛，否则一直切来切去那也不是办法。好，那这个表格里面呢都有帮大家比较了。那这边就是刚才 highlight 的，如果呢你用 SILV 的话， Hyper-V 是可以做 Live Migration， 那一台虚拟主机还是可以做 Live Migration， VMware 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 vMotion 的。那其实呢在2012的时候它就已经支援 Linux 跟 FreeBSD 了，只是在 R2 这边有做一个 improvement。 譬如说呢你在2012的时候你装了 Linux，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动态记忆体功能是不支援的。那现在2012 R2 呢它已经支援了。那其实呢微软呢算是 Linux Kernel 贡献者 TOP 前20，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以前你可能要装整合服务，你帮虚拟主机要装整合服务。现在呢，新版的哈，譬如说你是用 Red Hat Enterprise 或是 CentOS， 你只要是新版 5.9 或是 6.4， 你不用装整合服务哈，你装好之后它就已经支援了。为什么？因为它 Kernel 里面已经支援了。那如果是用 SUSE 的朋友呢，就是用11版的 SP2。好，那如果你用的是 OpenSUSE， 那就是用12.1版。好，如果你是用 Ubuntu 的朋友，12.04跟12.10这些版本你都不用装整合服务，你不用额外装整合服务，就是你把这些 Linux 的机器装好之后，你会发现它整合服务就已经 work 了，而且动态记忆体都是可用的，都是可以用的。那甚至如果有朋友跟我喜欢跟我一样喜欢用的作业系统之一就是 FreeBSD。FreeBSD 呢 ,8.2, 8.3, 9.0, 9.1, 哦会比较麻烦一点啊。你要自己 patch 一下 kernel, 然后再 compile kernel。那 compile kernel 完毕之后你重开它就支援整合服务了齁。那这个画面是呢我装了两台 VM, 一台是 CentOS 6.4, 哦。那你在画面这边可以看到我其实这一台 CentOS 6.4 一装好之后呢我不用帮它手动帮它装整合服务齁。你可以用这个指令来 check 一下，它都已经有载入 Hyper-V 的这些 model 了，所以呢，代表什么意思？现在呢，动态记忆体都已经是可以运作了，在2012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运作，你会发现这边是空的，因为它还不支援，它只能用固定。但是现在2012 R2 它已经支援动态记忆体的功能了。那刚才讲，如果用 FreeBSD 的朋友呢？哦，如果你做好那些动作，就是你 patch 的 kernel、compile 的 kernel 重开了之后呢，在 dmessage 这边你会看到它有 Hyper-V 的 service 在里面，就是呢整合服务现在是可以运作的哈、哦，就是这边，哦，整合服务是 OK 的哦，良好哈、哦，良好，代表呢我的 hypervisor 完全可以感知到你上面的虚拟主机在做什么事情。所以现在不只是 Windows 的虚拟主机，就连你是 Unix-like 的，譬如说 Linux 或 BSD， 在 Hyper-V 上面运作也都没有问题。那2012 R2 有这个功能，叫做 Live Clone 或是 Live Explore， 就是以前你在2012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执行汇出的动作，必须要那台虚拟主机关机，你才能做汇出。那现在2012 R2 呢多了这个功能可以线上做，那你想要线上做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备份，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把它定义成备份就比较狭隘了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好在哪里？一般来说我们的 production 机器你要 debug 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你想要对它做重开机上 page 做某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个 Live Explore 的这个机制把 production 的机器直接 live 把它 export 出来。那 export 出来之后呢怎么样，你就把那一台 export 出来的虚拟主机把它网卡先关闭嘛，那你就可以对它做 debug 的动作。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是你在对 production 要做 debug 的时候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哦，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2012 R2 才有这个功能，哦，就是呢你可以做离线的除错，哦，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你在对 production 要做 debug 的时候这个功能很不错，哦。那现在呢你想说那我已经建了2012，那2012 R2 出来我要怎么升级？很简单，哦，你现在呢可以把虚拟主机从2012升级到，直接用 Live Migration 把它移动到2012 R2 的主机，所以呢你的实体主机就分层来做更新嘛。怎么更新？光碟片放进去按 upgrade 它就更新了嘛。那你先把上面的 VM 搬走，更新完了之后再把它搬回来，你就非常快速又无缝的把整个平台从2012升级成2012的 R2，哦，R2。 那 Live Migration 应该不用 Demo 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等一下会 Demo 这两个，哦。那从2012 R2 呢它多了这些功能，把 Live Migration 做 improvement。第一个呢就是它会做压缩的动作，这边预设就是这一个了，预设就已经是帮你压缩了。那压缩有什么好处？就是呢传送时间会快两倍，就是你的时间会减少一倍，也就是说你以前如果搬一台 VM 要一分钟，现在30秒就可以了，现在只要30秒就可以搬完了。那简单来说通常你在 1G 的网络环境都会适用这个功能。那如果你有建置譬如说像 InfiniBand 这种环境的话，你就适合用 SMB 来帮你做处理，因为它的速度可以加快十倍，好，加快十倍啊。那一样，如果你要用 SMB， 你就选到这个选项就好了啊。好，那 Live Storage Migration 哈，其实，在 Hyper-V 2.0 的时代，其实就已经有这个机制，但是当时你必须要依靠 System Center， 而且你只能达到 Quick Storage Migration， 就是会有 downtime 的哈。那从2012开始呢 ，Live Storage Migration 是没有 downtime， 而且你不需要。不一定啊，就是你不一定需要 System Center， 你就可以完成了。那它作业大概是怎么做呢？你会从来源装置这边，然后呢先复制一份到那边去。那这个时候呢，资料都还会读写，都还会进来嘛，所以这时候它用一个 Mirror 的机制，两边都抄。那等确定它已经两边都一样的时候呢，它就会接手。接手之后呢，会把来源这边把它删掉。那你会说，那如果接手失败呢？那它会把目标删掉。来源会保持，所以你就算移转失败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会把他要完全确定说目标已经接手了，我这时候才会把来源 删掉。那同时呢，他支援重集跟非重集的环境，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等下这个 demo 就是呢，本来那一台虚拟主机它的虚拟硬碟档本来是在 SMB 的，就是这个 UNC PaaS 里面，我要把它搬到 local 的肚子里面去。好，我用 Hyper-V 管理员操作的。那我先确定一下，目前呢它的硬碟档是在 SMB 里面，在 Node 2的这台 VM。 那这边要给大家看的是呢，我还可以，你现在可以做网路的规划，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流量，比如说 Live Migration、 Live Storage Migration 的这些流量跟你虚拟主机在做线上服务的流量是把它做切开的动作。所以我有两个，一个是不那个 migration 的。好，那我现在等一下我会打一个指令，其实现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是空的，那我会打一行指令，那这行指令要干嘛呢？等一下呢，我在做 live storage migration 的时候呢，我要去模拟说我虚拟主机的资料是有在增加的，所以这行指令会干嘛？等一下会做建立档案动作，建立1到10000，每个档案 1K。好，那我现在呢要准备执行了，执行 Live Storage Migration。 好，移动它的存放装置。那现在你可以选，你想要移动哪一些东西，因为其实虚拟主机的储存不是只有它的硬碟档，还有设定档、快照跟 Smart Page， 你可以把它放在不一样的地方。那原则上呢，通常会建议你是一起移动了。那我要移动到哪里呢？本来是 SMB， 我现在把它移动到 Node 2的肚子里面去，就是它的 C 槽，我直接把它放在 C 槽里面。好，这时候呢我就要开始触发说让它开始搬，然后呢我虚拟主机就会去执行刚才那一行指令，开始建立档案，一到一万个，每个档案 1K 的大小。那我这边呢是从外部持续去拼它，看它会不会有 loss 的情况。好，那可以看到，开始在执行了，它就开始跑那个批次档，然后开始建立那个回圈，档名是1到10000，每个档案 1K， 模拟我的资料在线上有读写的状况，但是呢我还是帮你搬。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规划网卡呢，让它是那个 migration 那一段在用的流量会开始冲高，但是 VM 本来在对外服务的这一段都没有问题，不会有互相干扰，就是你的管理跟服务的流量是切开的，是切开的。那在 Node 2这边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虚拟磁碟的档案，因为一直在搬嘛，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都有在长大的，这边都有在长大，持续在长大当中。好，你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用于 migration 的流量都是持续在冲高的，虚拟主机对外的服务都没有问题。那切回来这边看 ，pin 都没有掉，档案还是继续在新增当中，持续在搬，已经见到3000多了，会见到10000。 那你在这边呢 Hyper-V 管理员的界面你会看到百分比，大概现在进度到哪时候了 OK 搬好了，档案都还在建，在搬的过程也在建，搬完了它还在建，中间是不会有掉包的情况。那我去看一下这台虚拟主机，它是不是刚才我们在搬以前它在 SMB 嘛，现在是不是到了C槽了？没错，已经在 Node 2的C槽里面了，档案还在建，快跑完了，一万个。好，那我确定一下，是不是刚才资料夹板是空的，现在里面有一万个档案了，一万个档案。OK， 好，不用用 System Center 哈，用 Hyper-V 管理员就可以做到了。那无共用呢，在2012的时候就有了，就是 Share Nothing Live Migration。如果你对应到那个 VMware 的话，叫做 VMotion 的 Enhancement。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不用 share 的 storage， 你就可以把 VM 做搬移。那它搬移的是什么呢？搬移的是设定档案、硬碟档案跟记忆体。其实简单来讲，你就是把这个机制想成它是 Live Migration 跟 Live Storage Migration 的结合嘛。如果对应到 VMware， 就是把 VMotion 跟 Storage VMotion 的机制做结合嘛。那但是机制就只有这样吗？其实我觉得不是，你可以把它，因为它是支援呢单机到重集，单机到单机，单机到重集，所以你可以怎么样？一般我们在 production 的情况，如果你要建立测试机的话，通常是不会，就是你不会在你的 production 环境建立测试机，你一定会是测试机在自己独立的一台。那你测试人员已经把它开发好了之后，你要怎么把它无缝的直接转移到你的 production 环境？你可以用这个机制，你可以用这个机制。等一下我会怎么做呢？就是你的 cluster 里面本来只有两台 node， node 1跟 node 2。那测试机在哪里？测试机在standalone 的，就是 Node 3。Node 3是没有加到 cluster 里面的。现在我已经开发好了，我要怎么把 Node 3上面的虚拟主机把它移动到 cluster 里面去？好，那你可以看到重集里面呢只有两台 Node， Node 1跟 Node 2。好，那测试机在哪里？测试机在 Node 3， Node 3是没有在重集里面的。那这时候我要干嘛呢？我要先把那个 Node 3的 Hyper-V 的功能把它启用，等一下我要把虚拟主机搬移到 Node 1去。那因为呢 Node 3它是没有加到 Cluster 里面，所以你必须要自行手动的做委派的这个动作。你要委派什么？你要委派呢，它允许 Node 1来做搬移储存跟搬移虚拟主机的状态，所以你必须要加这两个。然后呢 ，Node 1要允许 Node 3来做这些事情。你才有办法顺利搬移，因为 Node 3是没有在 Cluster 里面的。好，那设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来准备做搬移的动作。那一样，在搬的过程呢，我也是持续去ping它，同时因为也有搬到储存，所以呢刚才那一个指令我们可以再用一次。资料夹里面是空的，我要开始建档案。好，那一样我执行移动的动作，把它移动到哪边？把它移动到 node 1， 就是 cluster 里面的 node。把储存做移动，移动到哪边去？移动到 Node 1的 CSV Volume 1里面去。好，好，那就开始在做搬移的动作了。那搬移的动作开始呢，我们等一下 VM 呢也会执行那一行指令，一样要建一万个档案，每个档案 1K。好，来模拟资料在有新增的情况。那一样，因为我们这边都把流量做规划，所以你会看到相对应的流量呢开始在飙涨了。档案还是在继续新增，PIN 都没有掉，虚拟主机都可以正常运作。 那我快转一下哈。好，这边已经快搬好了哈。那搬好的时候会掉包，为什么会掉包？不管你是 VMware 或是 Hyper-V， 本来就会掉包。为什么？因为虚拟主机换到不同的 host， 他们的网卡不同嘛。网卡不同，它要发一个 up 通包，通知你的 switch 更新它的 make address table， 所以顶多会掉一包或是不掉包这样子。哦，那在这 label 里面为什么会掉比较多包？因为我是用 native acceleration 来做 label，哦，就是 VM 里面又升 VM 这样子。哦，那这边结果你可以看到，哦，测试的那个主机呢已经搬移到 node 1去了。哦，可是你会发现在容错移转重启管理员没有看到那台虚拟主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哦，你要把那一台测试机加到赋予它高可用性的角色。哦，把它加进来，哦，那它才能被 cluster 所保护到。哦，那所以呢，这样就完成了你在开发机上面把虚拟主机无缝的直接转移到你的 production 环境，而且它是没有任何的 downtime，哦，没有任何 downtime。好，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在里面了。好，那迁移功能呢，这边我帮大家做一个比较。譬如说刚才 demo live migration 其实就等于是 VMware 的 vMotion， 那但是呢 VMware 这时候还没有这个，目前还没有这种压缩机制，也不支援 InfiniBand 做压缩的机制。那 live storage migration 就对应到 VMware 是 storage vMotion， 那刚才这边有提到，只不过你要注意，如果你用的是 VMware 的话，大家习惯的 vSphere Client 是不能操作这个动作，你要用 Web Client 才能 trigger， 因为呢以后再也不会有 vSphere Client 了。有在玩 VMware 的朋友应该知道。好，那这个大家以前常会问的 DISDPN Hyper-V 没有，有在 VNN 里面有，都整合进来的。好，那在高可用度方面呢，VMware 它有 vSphere 的 HA， 四版的话旧版叫做 VMware HA， 为什么？因为它打掉了，五版的 HA 已经改写了。可是呢你会发现大家都有 downtime 嘛， vSphere HA 发生事件的时候会有 downtime， 微软呢相对应的机制叫做 quick migration 也会有 downtime。 可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跟大家说明，等一下 demo 给大家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 VMware 的环境上面发生 node 突然无预警的故障，这时候它上面的 VM 转移到另外的 node 去做接手，它是重新开机，你上面的 VM 也是不当的关机，所以 Windows 等下它会开起来之后，它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你上次为什么不当关机。那这种事件会有什么危险？ vSphere HA 是可以确保说当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可以让你的 VM 在别台活着的 host 的上面开机起来，可是如果你的作业系统开不起来，它是不保证的。代表什么意思？你运作到一半，如果发生 HA 事件，刚好它的 kernel 档案损坏，它开不起来了，它会在别台活着的 host 上面开机，但是你可能会看到是蓝画面，或者 Linux 是 kernel panic， 这种机会有没有可能？有，因为我有遇过。所以它只确保说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会在活的上面把它开起来，但是能不能开起来就是你作业系统的问题了。那 demo 一下给大家看。现在这一台虚拟主机我也是装2012，然后我去ping它，它在 Node 2上面做运作，在 Node 2这边在运作。那我做一个简单的测试，什么测试？我把它关机就好，或是你把它要把它断电也可以，你直接把它插头拔掉断电也可以。那我是用比较温和一点的测试，把它用关机就好。等一下就会看到呢，这一台虚拟主机会变成在 Node 1上面重新开机，重新开机。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downtime时间，这时候为什么已经黑了？因为 Node 2已经关了，这边都变斜线了，有没有看到？开始 ping 已经掉包了。那 HA 的机制呢，是等过一下之后呢 Node 1会发现说 Node 2已经死掉了，我要接手。所以呢虚拟主机会变成在 Node 1上面重新开机，请注意是重新开机。因为从 host 之间的判断 到确定要把它做接手，然后你再把虚拟主机重开，这是需要一段时间，原则上会在3到5分钟左右。那我中间有卡掉了，我不要让大家等那么久。快转一下。好，有没有看到它开始在重新启动了？看到这个画面了。那等下登录之后呢，就会看到 Windows 会说你上次为什么不当关机，因为 host 已经当了嘛。host 整个当掉，所以上面的 VM 也变成不当关机了。好，开起来之后呢，做登录的动作。那登录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框框，就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当关机。你可以看到掉了那么多包。那 VM 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你为什么不当关机了，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呢 ，VM 有可能跟你说，那如果你不想要 downtime， 我们有个 full tolerance 的解决方案，保证你的 VM 不会有 downtime。可是他都没有详细的告诉大家，其实 full tolerance 有一个蛮严重的缺点。第一个，你要启动 full tolerance 的时候，大家知道目前的版本都还是维持在一颗 CPU， 即使是到了 5.5 版，本来说要有4颗，但是也没有发布。那除了这些以外，你还要符合很多很多的条件。当你把它启动起来了之后，其实 full tolerance 只有什么机制，它可以保护到 host label 而已。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底层的 ESI 没有死掉，上面的虚拟主机，你的影子主机会不会帮你接手？不会啊。所以我这边后面 OS 跟 application 把它画叉，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的底层是好好的，你的 ESI 底层是好好的，但是它的作业系统 crash 的时候，你的影子虚拟主机会接手吗？不会哦，它会一起死哦。等一下我会 demo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针对这一台 CentOS 的主机，我把它启用 full tolerance。那它本来是在 Node 1哦，你会看到启用完成之后呢，它会在 Node 2长一台影子的 VM 哦，这边还在长哦，长好了，你会看到它的icon 图示变了，同时你在这一个区块 ，full tolerance 会看到说你的影子 VM 在哪里，在 Node 2， 好，在 Node 2这边。那 full tolerance 就是呢，两台会做一模一样的动作，所以我这边呢，等一下开两个 console， 那我只在主要的这一台做动作，你会看到影子是跟我一模一样的哈。好，我只有 key 这边哈。影子跟我做一模一样的动作，真正读写只会落在这里哦。这边是虚拟的逻辑读写动作哦。那我先做什么测试呢？简单，我就用个简单的指令，然后建一下档案哦，确定一下两台是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是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去做个测试，我上面有起一个 Apache 哈，就 Web 80哦80。那刚才讲它只能 host label 嘛，所以 application label 能不能保护？不行哦。等一下主要的虚拟主机这边呢，它的80 port 服务停掉之后，影子也是跟着停掉的哦。好，那我打个指令哦，就模拟一下服务停掉了，那影子这边也会跟着停掉哦。所以这时候你再看一下，它就没有 list 80 port 了。那接着我再做一个动作是什么？我把它的开机档案设定档把它砍掉，模拟什么？如果我的 OS crash 的时候怎么办？它会不会接手？哦，我去把 glfconf 的档案把它砍掉，然后我再重开机。重开机之后呢，挂掉了。一起挂掉，为什么？因为我们底层 ESI 是没有挂的嘛，所以它只能保护 host label 哈，就是你的底层 ESI 如果死掉，影子的主机才会接手哈。如果你是 ESI 底层是 OK 的情况之下，但是虚拟主机上面的 application 或 OS label 挂掉了，它是就会跟着挂了哦。那这一点大概 VMware 都很少谈哦。 那针对这种硬体无预警的挂掉呢，微软这边的解决方案是 Quick Migration。 那它跟刚才介绍的 vSphere HA 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提到 vSphere 的 HA 它是重开，可是 Quick Migration 它不是，它是把它做封存再把它还原。所以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刚才呢，你的虚拟主机呢，经过这些事件之后，它会重开机，说你上次为什么不当关机。等一下呢， Quick Migration 的动作会变成是你刚才开的视窗都还在。那它机制主要是这样，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它会把虚拟主机的状态做封存起来，然后呢，再把虚拟主机跟那一台 Node 的重启资源把它做离线的动作，接着呢，开始移动虚拟主机跟重启资源到其他活着的节点上面，然后呢，重启资源上线，这个时候呢，启动虚拟主机，它是做状态还原的动作，最后呢 ，client 端再重新连线，会不会有 downtime？会，但是比 vSphere HA 还要少，还要短。好，那这边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Node 2如果 crash 上面的 VM 到 Node 1去，哦，好，你可以看到现在那个刚刚可能动太快了哈，哦。Node 2也是负责 cluster 的 disk 这个角色，哦，等一下他一起 crash 的时候 ，Node 1也会接手，哦。那现在这台虚拟主机运作在 Node 2上面去，哦。那你会看到这个视窗哦，等一下 Node 2虽然 crash 了，我 Node 1接手，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开启的视窗都还在，它还是维持在本来的一个状态哦。那我现在是切换到 Node 2去，把 Node 2这台主机关机，跟刚才测试一样 的方式哦。你会看到它画面变成暂停，这时候在干嘛？刚才讲的，把它的状态做封存，准备把它的重启资源移动到 Node 1去，当然也开始掉包了。可是等一下你会看到，整体它掉包的时间跟 vSphere HA 比起来，它是少很多的，而且这些状态都还在。那对 client 端来讲有什么影响？就是它只是断掉一下，我再重连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在 vSphere HA 上面，你要把相关的服务再等它带起来，因为重开机嘛，相关的服务都要再重启一遍。好，那这时候呢已经关掉了，完全离线了。你可以看到 Node 2这边有一个红色下降符号，这边开始在移动了。好，这时候做启动，启动时候是什么？其实它是在把它的状态做回复。有没有看到当态只有这样子而已，中间没有剪接。这些状态都还在，刚刚持续拼的，对它来讲只是封存了一下，然后断了一下，然后又 回过神来继续拼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态时间其实很少。那磁碟这边一样，你也不用怕它的重启角色会不会有问题，都不会，都移动到另外一台活着的节点上面了。好，那2012开始也有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想要维持虚拟主机的高可用性，你要架 cluster 其实有一点麻烦。那其实在2012就有这一个功能，虚拟主机对它的应用程式做监控。那监控是怎么样呢？你可以用重启服务来监控它虚拟主机上面运作的服务。当它第一次跟第二次停掉的时候，我会尝试把它重新启动。第三次又发生中断的时候，我会把它整台 VM 把它重开。那 VM 重开之后发现服务还是不行怎么办？我会把它移动到其他存活的节点，就会把它移到其他的节点再试试看。好，那 demo 给大家看一下。这 demo 是说呢，虚拟主机上面运作一个 printer 的 service， 然后我去监控它，好，然后监控它呢，我去把它的服务停掉之后呢，会有什么状况哦？好，这台虚拟主机上面呢，我帮它装了 printer 的 service。那你要记得呢，你要监控的话，你的 firewall 上面记得要开，你虚拟主机 firewall 要记得开，否则我底层是没办法监控到你的。那启动这个服务怎么设定？很简单，点选它，按右键其他动作，设定监控，然后把你要监控的服务打勾，结束了，设定完成了，它就会监控了。 那监控呢，我怎么测试？你可以看到这边监控的服务就已经出现了 Pointer Spooler。那这边是来确定一下，你要做这样的设定，原则上预设值就是这样，你不用动。那我现在要怎么做测试呢？我先去看一下我的 Printer Service， 它目前的 ID 是1132，我手动去把它停掉。停掉之后我不要做任何动作，因为这个监控机制会帮我把它重新启动嘛。因为我太快要等一下子，有没有看到它 ID 已经变了，变了什么意思？它帮我重启了嘛，我服务停掉它帮我重启。然后我再把它停第二次，停第二次之后过一下子，我再看一下我的 ID 一样又变了，代表什么？它又帮我重启了。那等一下第三次呢，我再停掉的时候，它就会帮我尝试把整台主机重新启动。那如果重新启动还是不行，它就会帮你把它移到其他存活的 host 看看，因为搞不好是你本来这台 host 它针对 storage 存取有问题嘛，造成我的服务停摆，所以我就把你移到别台去，这样子，这完全都自动哈，设定很简单，打个勾就结束了哈，那就重开机了，这样子，好。那现在2020R2 呢，以前你在做 guest cluster 比较麻烦哈，就是你一定要有 shared storage， 现在你可以透过这个 shared VHDS 磁碟的功能来达成哈，所以你现在 guest 要建 cluster 就很简单了。好，那这功能呢其实 VMware 也有，那之前他会笑说 Hyper-V 没有，那现在有了，从2012开始就有。它是怎么样呢？譬如说我们先以这个来看，然后等一下边解释。譬如说你的虚拟主机有 AP 跟 DB， 如果你把它放在同一台 host， 他们在资料做交换的时候就不会到你的那个实体的网络上，因为在 vSwitch 里面就交换完毕了，所以你会希望 AP 跟 DB 可以在同一台 host， 这样效能比较好嘛？那这就是 affinity 的 rule。 那譬如说你的虚拟主机有两台是 DHCP， 你把它做 cluster 了，可是他们居然在同一台 host， 那这样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虽然你做了 cluster， 可是那个 host 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虽然有 quick migration 的机制保护，可是还是会有一点 downtime 时间嘛？这时候你会希望这两台虚拟主机不应该在同一台 host，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规则 ？Anti affinity， 就是你希望虚拟主机在同一台主机，你就用这个规则；不希望他们在一起，就用这个规则就好了。那这功能如果你在 System Center 设定比较方便，那如果你没有 System Center 也没关系，你用 PowerShell 设定也不会很复杂，蛮简单的。那我这边等一下会 demo 给大家看，就是说虚拟主机第一台跟第二台，他们不会在同一台 Hyper-V 主机里面，他会互斥，他看到他在里面他就不过去了，他会到别台去，这样子。好，那我可以看到现在虚拟主机第一台在 Node 2， 第二台呢在 Node 1。那在还没有设定那些关联性规则以前，这栏位是空的，这栏位是空的。目前在还没有设定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呢？我虚拟主机当然就是一在一起也没有关系嘛。我这打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 ，VN2 照理说它应该要保持在 Node 2里面，就是它习惯的节点应该在 Node 2。虽然我现在在 Node 1，然后呢，我的 Cluster 里面有三台 Node 哦，所以当我 Node 1做清空角色的时候，它不会到 Node 3去，它会直接到 Node 2去。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打勾说你就是到 Node 2去吧，这样子。因为原则上来讲 Hyper-V Cluster 在判断会说，那如果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会看 Node 2跟 Node 3谁的 loading 比较少， loading 比较少我就帮你移到哪一台去。那即使我把角色做复原了，它还是留在 Node 2， 因为我刚才这边设定是说呢，叫它就停留在 Node 2了，我必须要手动把它搬走，它才有可能搬走。这是在刚才那个规则还没有设定的时候。那它现在呢回到了 Node 1， Node 1。那接着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呢，我会开始把它设定这个 Anti-Affinity 的规则，就是互斥的规则。那给它一个属性名称，譬如说 VN2 呢它是 Printer Server， 然后这边栏位就有一个 Printer Server， 然 然后设定呢 ，VN1 也是 Print Server。好，好，也把它做设定了哦。然后看一下哦，属性是对的。好，好，看到这边属性有哦。那这个时候呢，等一下我再执行一次清空角色的动作。VN2 看到那个它本来会搬到 Node2 嘛，我们在还没设定以前它会搬到 Node2 去嘛，因为我指定它喜好节点是 Node2。现在我在执行清空角色，你会发现它就不会到 Node2 去哦，它会到 Node3 去，因为它看到 VN1 在 Node2 里面了，它不会进去哦。这个设定还是在的哦。但是它我们已经设定了互斥规则，所以它要移的时候它看到 VN1 已经在 Node2， 那我不行，我就只好移到 Node3。即使这个时候 Node3 loading 很重，它还是会移到 Node3 去，因为你设了互斥规则嘛，两台 VM 不应该在同一台节点上面嘛。OK， 就可以看到了哈。那即使你把它的角色把它做还原，它看到说这一台呢 ，VM1 在 Node2 里面，所以我只能回到哪里？我只能还又回到 Node1 去，哦，因为 VM1 已经在 Node2 了，所以它完全不会考虑放在一起。好，那这边的表格帮大家整理了哈，高可用性哈，在 5.5 哦，这边不好意思，这边忘记改哈，在 5.5 呢，它有发布了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HA 的机制，但是目前只有 support 这几个服务哈 ，SQL Server、TomKIS 跟 Apache 很少哈，目前很少哦。那自动更新的机制呢，今天来不及介绍哈，其实微软有一个 CAU 完全自动化做 update patch 的动作哈。VisaFeed 你要用 Update Manager，Update Manager 大家做过就知道，其实还蛮麻烦的。你要做自己手动的 patch 好之后 ，VMware VM 虚拟主机还要做 VMware Tool 的 update 哦。好，那同时呢，如果你做 Guest Class 的时候，在 Hyper-V 里面，它还是支援这个 Live Migration 跟动态记忆体的功能哦，在 VMware 这一段是没有的哈，是没有的。好，那原则上比较到这边而已哈。那这边跟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呢你希望把 VMware 上面的虚拟主机怎么样把它无缝移转到我们的 Hyper-V 平台上面哈，OK， 这工具叫 MVNC 啊，其实很简单哈，它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界面，很简单，免费下载就可以做安装使用了哈。那不过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只支援把那个 Windows 的 OS 转移过来而已哈，转移过来，目前还不支援在那个把 VMware 上面的 Linux 主机把它移转过来，目前都是支援 Windows 哈。甚至呢，你可以装那个，如果你觉得在这个界面上面操作不喜欢，你可以装在那个安装了 VisaFeed Client 的主机上有一个 Park In 哈，那个 Park In 直接按右键就有一个选项，你可以做这个动作了哈，等一下会有图给大家看。那它运作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哈？就是呢，你在执行的时候，它会叫你选 vCenter 或者是单机的夜叉。如果你选择 vCenter 的话，它里面所纳管的 host 就会一并列出来了哈。接着呢，选择你要转移的虚拟主机，然后呢，再选择说，那你要把它转到哪一台 Hyper-V 主机，开始做转换。那这样的图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哈，转移过来之后就上线了，就无缝就过来了，完全不用做什么事情哦。这是官方的 V2V 哈，就 Virtual to Virtual 的移转工具，转完了。它界面大概是长这样子哈，你就按下一步，然后呢先指定哦。那这个例子是因为我指的是单机的夜叉，所以才会输入是 root。如果你这边输入的是 vCenter， 那你这样就是 vCenter 的控管密码。那连上去之后呢，那一台夜叉上面只有两台，只有两台，那它可以最 on 的，就是在 power on 的情况的虚拟主机做转换，做线上转换的动作。那这边呢就会问你了，如果我转完之后，来源就是 VMware 上面的虚拟主机要不要关机？ 还是说呢，这个设定就是说，当我转换作业完成之后，虚拟主机上面的 BN 就帮我关掉，然后呢 ，Hyper-V 的主机就直接开机，这样子。这个画面是这个意思。好，那这边是你在转换的时候放那个暂存档的地方。那接着这一页就是你要把虚拟主机转到哪一台 Hyper-V 主机上面去，然后你要放在哪个路径。那这个例子是我把它放在 SMB 上面。好，那一切都就绪之后就开始做转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转好了。转好了在哪边？ Hyper-V 这边已经启动了。那你可能需要确定一下，就是它的整合服务要不要做更新升级的动作。如果你转是 2008, 那你要做那个整合服务升级的动作。如果你转的是旧版，譬如说 2003, 那你整合服务要重新安装，这样子。那如果你转的是2012呢，就不用装。好，那这就是刚才讲的，如果你觉得在那个画面上面操作不习惯，你可以在装有 vSphere Connect 的主机上面装 Plug-in。你选了这个 Power on 的 VN 之后，右键它就有一个选项 Convert to Hyper-V Virtual Machine, 这样子就开始做刚才的动作了，就把它做完了。好 ，OK。好，那刚才这个 MVNC 的工具可以装在哪里？可以装在 Win7 上面也可以。那资源转换的 OS 目前是这些，还不支援 Linux。那来源的夜叉可以是哪一些呢？可以是夜叉的 4.1 5.0, 如果 vCenter 的话是这边。那目前还没有支援最新的 5.5 啦，目前还没有。那你可以把它转换到哪边去？转换到 Hyper-V 2.0 跟 3.0 的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都没有问题。那刚才讲的 MVNC 是一次只能做一台，如果你一次想要做一狗票的虚拟主机的时候，你可以整合这个工具叫做 MAT。叫 MAT。简单来说，它就是把刚才 MBMC 的那个工作变成同时多个并发，就是你不是一次只能转一台，你可以一次转很多台虚拟主机，虚拟主机。好了，其实这个议程到今天到这边呢，已经差不多了。那最后这个问题呢是。你在 VMware 的厂子，可能他会说微软很容易宕机啊。可是其实试问一下大家，你现在还有常遇到宕机吗？撇开硬体问题不讲 ，Windows 你现在应该很少看到蓝色宕机画面了吧？应该很少看到。那 VMware 会不会宕机？有没有人有碰过 VMware 会不会宕机？有人笑了哈，会不会宕机？微软叫 BSOD 嘛哈。这个画面你可能还是会看到，这个画面我好不容易把它弄出来，就是我找一台硬体不支援那个虚拟化技术，然后硬装 Hyper-V， 所以它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微软我们就叫 BSOD 嘛 ，Blue Screen of Death。那 VMware 刚才问了大家会不会宕机吗？会啊，它宕机是什么画面？紫色的。你可以回去打搜寻 VMware PSOD， 那个 P 就是紫色嘛 ，PSOD 你可以找到。一整串的讨论串，所以 VMware 会不会宕机？会嘛？大家都是软体产物，一定都会有 bug， 会有宕机的时候，尤其是硬体发生问题，一定会宕机。好，那我这边只是要举例给大家，就是这个议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 VMware 做得到的事情 ，Hyper-V 都做得到，甚至有些还做得比它更好。那你这时候可以考虑看看，不要再把它想象成它只是以前的 Hyper-V 2.0 而已。好，那讲了那么多哈，糟糕，礼物都忘记送了哈。那最后呢，还是工商服务一下哈。我在五月份的时候写一本新书《Hyper-V》哈。今天介绍到跟没有介绍到，其实我书里面都有讲，而且是 step by step 哈。你只要买一台主流 PC i5、i7 的 CPU， 你都可以做哦。因为我会教你 native virtualization 的概念，就是虚拟主机里面怎么再长虚拟主机出来。哦 ，Hyper-V 2012里面再长 Hyper-V 出来。这样子，所以你一台 PC 你就可以实做所有的 lab 啊。好，那谢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再麻烦到前面这边，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好，那请把那个问卷交给柜台的人。好，谢谢。